们谢谢你的同在。主，我们要说，主啊，你的心得满足了吗？主，我们说愿你的心得着满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明白你的爱，我们也回应你的爱。所以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真爱你。主啊，让我们将这口唱心和的赞美的时候，让你的心得安慰得满足。哦，主啊，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你的同在是我们的盼望，你的同在是我们的力量。哦，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平安，就是我们的喜乐。哦，主啊，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也是那位乐意怜悯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当我们聚在这里向你呼求的时候，主，你不仅来到我们的当中，也乐意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你乐意的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敞开。哦，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也知道你是属于我们的。哦，因为你答应我们，哦，以后你不会再把我们看成是一个仆人，你说你要把我们看成是一个朋友。哦，是你与相交的，是能够知道你的心意的，也是使我们一起能够走在一起，能够一起帮助我们来完成你的心意的。赞美你，赞美你。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在我们的身上继续得到你当的荣耀。对我们说话，哦，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进到心的当中。真理的灵，圣灵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真理里面不仅得以明白，更是得以进入。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我们看第十章。OK, 我们就从第十五节，我们从十五节看到第十九节。我们现在读一遍好了，十五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亚南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又聚集。
哈大底谢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南人调来，他们到了西兰，哈大底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
OK, 这段经文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简单的，就是对大卫的这个丰功伟业啊，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结论啊。他是一个第八章里面讲到，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军事家。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外交家，当然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啊，把神放在首位，所以所有得到的东西他都拿到神的面前分别为圣。当然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理的，叫政治家，所以这个外交家也是一个治理的一个政治家，所以他知道怎么把他底下的人做一些很好的安排，甚至还是立了这个叫做史官的，还有做书记的等等的，我们都解释过。那这个人他不仅是他的才干，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牧羊的孩子，当然他后面有一段的机会成为这个扫罗的很重要一个贴身的这个近卫，可能在宫廷面他也学了蛮多，当然后来被追聘追逼的时候他也在人生当中的起伏里面也学了很多的功课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他总是尊神为大特别是扫罗好有几次机会他从某角度是敌人了，他可以把他处理掉以后就没有这种敌人的困扰，不过他总是说扫罗是神的受膏者，他碰都不能够碰。 所以你比起今天很多的啊，这个信徒来讲啊，对于这个牧者啊，对于这个小组长啊，对于领袖的不尊重啊，比起大卫来讲，这是一个真的常值得我们提醒。当然，这不代表说我们做领袖的不应该留意自己，不过很多时候还是说，既然神立他做一个领袖，我们就应该尊重他。这起码是我的观念。纵然以前在做事，我的老板从某个角度这么的，就心中对他的所谓的不满意，那从事实来讲，他的道德啦，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啊，中间有些的欺骗啊等等，我是不同意。不过还是说，每次在出去的时候啊，我总是说这样，我这个就你来负责啊，不用我来讲。如果你讲不通的时候啊，你就跟我讲一声啊，这个Jim， 你来要解释这个事情，还是有个次序。那我跟周牧师这么多年，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很尊重这个次序，所以呢，这是一个理念的，因为神是讲次序。当然，大卫除了这个他的才干以外，很明显他的生命是不一样，所以他是一个怜悯，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前面，他怜悯了这个约拿单的儿子，所以我花了一点功夫啊，我们就谈这个 kindness 这个字。我们有蛮多的思想，我相信我们也蛮多的领受。那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也是要对这个亚门的这个王的儿子，因为亚门王已经走了，所以他孩子来接受。那这个大卫也对这个孩子这个儿子有个叫做怜悯之，可能是因为过去有些的好处。可能特别在大卫这个逃难的时候，这个亚门的王这个帮助过他，或许甚至立了这个约。那不管怎么样呢大卫为了这个缘故，就像他为了约拿单的缘故怜悯约拿单的儿子，那这个是为亚门人亚门王的缘故怜悯他的儿子。没想到呢，这个儿子听了别人的话，就觉得他的动说大卫来的派来的人动机是不对，所以就不仅是这个拒绝了他，甚至从个角度是从一个角度，你拒绝就拒绝，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你不需要羞辱别人，因为来的人不是来羞辱你的，来的人是为你好。所以他羞辱这个大卫的这个使者以后大卫就当时就很生气。不过从经文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不仅是羞辱，他是故意的羞辱，因为他起来要征战。那你就发现他已经预备好一个 scheme， 一个的计划，借这个羞辱，他知道大卫一定要来因为大卫憎这个圣经的话叫憎恶他们。这个字我昨天提了一下，这个字意思就你有臭味在你的鼻孔里面这个字的意思。意思说你不肯不处理，每个人你会有个臭味在你鼻子里面，你都不处理都不肯。所以意思说整个的，那然后完了这个的亚门的这个现在的王这个儿子呢，原来他已经做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把这个亚兰人，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亚兰人，把他找来所谓，因为亚兰人呢，如果我们再回过头，等一下我再提提这个本来就是跟大卫对上的，第八章那边讲到这个事情，那被大卫打败了，所以失去了很多东西，所以记仇记在心中，所以呢，这样一个的联盟。一个不接受这个人家这个对你的怜悯的人，或是这个恩待的人，那倒过来找了一些的这个大卫的这个敌人呢这个过去的敌人一起合作，那主要是来攻打这个大卫，不让这个大卫起来，不让以色列起来。那又回到一个很重要，因为昨天谈完有人问我说这个大卫这样的打仗，或者昨天我们提到这个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这是十二节那边，就是约牙出去打仗的时候讲了这么句话，说你们要做大丈夫要为国家为，然后就原来我们这样做不仅是这是应该人的责任，我们是军人，为国家为这个城为我们的百姓是另外加上一个东西，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讲到大卫打赢的时候，包括约书亚，包括这个约书亚是打仗，你都知道打赢的时候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因为神与他们同去。请问如果神与他同在，如果神与你同在，你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吗？如果我不走在神旨意里面，请问神会与我同在吗？ 是不会的。所以这句话讲得蛮清楚，所以对约押来讲，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去寻求神的旨意，这是我学了好多年的功课，终于才学会一点。不是因为看到别人做得好我就去做，不是因为别人做得成功我就做，都好，对他来讲都好，都成功，都是好事。但是你要的不是说做对的事，就是说做好的事，就到人家成功了那个，你需要做的是对的事。什么叫对的事？你需要做神要你做的事，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你可以选择许多许多事，是大家看为好的事啊，都是这个大家都认为好，但是是否是对呢？是否是神告诉你？我想这是需要学习，需要去操练。OK， 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个亚门人呢、啊，以后就乖乖的，就不再吭气。没想到呢，亚门人要跟大卫对抗，所以找了亚南人来，这是被打败的。这时候亚门人不吭气了，谁吭气啊？亚南人吭气了。所以亚南人这时候呢，亚南人这 Syrian， 亚南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又聚集。这个字跟大卫用的聚集不太一样，这个聚集呢，当然有时候翻都翻成一样，叫聚集，叫 get together or gathering， 不过这边用的叫又聚集，这个叫做 regroup， 就是打败了散掉了，现在重新把它整合在一起。这一次不仅把它整合在一起，而且再加上胜利军，请大家留意的哈大底谢，那你读到这个第八章的时候，第三节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叫哈大底谢，就往大河去，要夺回他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啊，将大河那边的亚南人调过来。他们这个大河这个字为什么要叫大河？这个字用下来的话就是幼发拉底河，叫幼发拉底河。那如果把这个河往前推的话，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因为这有点好像我不晓得各位是不太容易记得住了，就是到十八章的时候，神就告诉。对不起，十五章十八节，第十八节，当那日就耶和华那天这个亚伯兰做一个异梦，当那日耶和华向亚伯兰立约说：“我已经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你读到这个我们再往后看一点，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四节，从旷野合着，这是神的耶和华这个对约书亚所说的。旧旷野第四节，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和你的全地等等，意思说呢，神从起先就把这个的块地给了这个亚伯兰，然后当约书亚的时候也把这个地给了这个所谓的约书亚。那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卫还在征战。从某个角度来讲，神给他们没有说这么大一块地，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地是属于他们的。Why？ 虽然比如说比如说台北是你的，但是呢，高雄不是你的。但是神说：“我把高雄给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高雄的领袖要服在你的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高雄也是你的，你不见得要进到高雄，进到这个你去住在那里，或是你的国。所以你会发现呢，以前的这个英国叫做 日不什么日不落谷，你讲来讲去英国还是在那里。不过他的夸口是说我的国家是每二十小时都有太阳，一说呢，每个都成为他的殖民地，成为他的所属之地。这个观念很重要的，所以呢就产生一个叫做影响力。所以呢，换句话说，有些事情是你直接产生影响力，有些是间接的。今天真的你很多事情你不晓得，我意思说你不会想到这么远。等到有一天有人找你，欧牧师你那天呢、啊、讲，我说我们不认识你啊，他牧师是啊，你没有见过我，因为我听你讲什么。那我说在哪里听的？我在美国听的。你怎么听的？因为看 Good TV 啊。我意思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我算不得什么。哎呀，我也没什么，只是管个小部门。你要知道你的影响力超过你所想所求。当然你的影响不是你的才干，不是你的比别人有本，是因为神要用你。所以又回到一个问题来，你有被神用吗？或许说问我来讲，牧师怎么知道才被神用？你做神要做的事情才叫被神用。千万，我已经学过这个功课，也真的走过来，我悔改了，不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不，那不叫神用你。不要自己说，神啊，我已经这样这样这样的，我已经为你摆上。神说拜托了，你根本没有我摆上，因为你摆上每样事情都不是我要的东西。所以我在过去常常真的以热心忠心来讲，火热来讲，我真的做很多事情。不过突然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我所做是神叫我做的，或许说没有一件事情是神要我做，但是他也不会讨厌的，因为我不是做坏事，也不是做犯罪，也不是那个，但是我做的不是神要做。从那个角度来讲，基本上我没有做神要我做的事，基本上我没有做事来为神来做，这自以为做的位置来做。所以当被神更新的时候，神对我讲第一句话，过去都是你干你自己的事，从今天开始在你的身上我要开始做我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一生里面从生命的角度来讲，从服事角度一个最大突破。我相信我还是能够做点事的人，我也蛮愿意做事。坦白说，当你能做点又愿意做事，总有点果效，我还觉得蛮满意的。因为弟兄姊妹其他人也觉得，包括我的牧师都觉得，哦，这个欧弟兄不错。我就以为 that's it， 没想到在神面前说不是 it， 全都不是。你看知道这个打击有多大，这个悔改有多大，有多深，这是我们要学的东西。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你会发现这时候大卫领受，所以大卫成为强国，甚至他的儿子接受所罗门是世界上最强的国，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影响力不只是在这块地而已，神所应许这个迦南地而已，是在整个世界。我要相信，你要相信，当神用你的时候，不论你多所谓的你这个身量，就是说你这个在这个身份有多么的明显，或是你的才干的，其实神用你的时候是无限量。当有人问到说，当这个匈牙利的这个政府这个城里面的市长问到反而是副市长，还记不得怎么这个所谓的 gypsy 怎么会是干净起来，我不跟你们提过，也是他们做见证了、那边真垃圾堆耶，因为他们垃圾车不是没有垃圾车收垃圾，他那个垃圾车不收垃圾的，走过是走过就走过。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把垃圾放在袋子里面了，所以垃圾车来的时候不是给你扫垃圾，只是收垃圾啊。那你不把它放在袋里面，他不收的，所以呢已经成为习惯，不收，所以垃圾在满地。然后在我们的短宣队去，年轻人呢，我们的英文牧区的去，然后就带着他们的孩子哎。带他们做收垃圾，没有别的，就把它放在袋子里面。所以等到这个垃圾车来，看到一袋袋都捆起来了，所以垃圾车就该做太多事情，就把垃圾丢了。所以过一阵子，整个的文化就改变了。请问呢？所以那个市长什么人搞成这个样子？哦，一群从台湾来的人，连政府都不能够改变的，都没有办法改变，居然一群人来就给我改变。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要举，千万不要这个看清你的那个影响。 当然啊，以后有机会我们讲，其实你的态度、你的话语带着影响力，比你做的来得更厉害。那我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呢，哈大底线就是第八章讲的这个的王呢，就从外面的。所以呢，亚兰人 regroup 重新打败以后，重新再整合一下。因为大卫军队已经是回去了，因为他以前所对付就是亚门人了，现在亚门人都投降，就已经不行，所以呢他们回。那这时候呢，亚兰人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regroup。不仅这样，还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也找来，调过来，他们到了西南，然后呢，哈大底谢底他是王呢，再加找个将军叫做朔法来率领。整个事情预备打另外一场仗，所以呢，有人就告诉大卫，所以大卫就 get 这个不太一样是什么？大卫的这个聚集就是他本来就是他军队了，只是号召这些军队，所以不是那个散掉的军队，那个叫亚兰的军队叫 recruit 再聚集，把那大卫这个本来就训练好了，所以这次大卫确实用这句话意思，他把他的军队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强的军队啊，这个本来就训练有素，就一起来打仗，与他打仗。那亚兰人呢，在以色列的面前逃跑，这又是讲一件事，因为神与以色列与大卫这个同在，所以大卫杀了这个亚兰700。那读到这个历代记上的时候，历代志上第19章记载同样样的一模一样的经文。但是这边用的是700，那边是用7000，所以呢，在有些的这个解经家就在讨论为什么差10倍。那这是看你怎么算，就看你看怎么这个骑兵的上头呢，这个马车呢，是这个所谓的战车，看战车上面有多少人，或许说战车前面旁边还跑了多少人，就是说就像现在坦克车一样。坦克出去打的时候，常常步兵是跟在后面的。OK， 你看，所以呢，你到底看坦克车有几辆呢？然后再算坦克车有几个人呢？然后算在坦克车旁边还围了多少步兵呢？那看你怎么算。那所以呢，有些的批评圣经的人就说：“你看圣经讲的数字都错，所以圣经怎么可以相信？”相对的一个 argument， 这个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 就这个是一个科学，反而证明圣经是对的。OK。如果上个礼拜天在这个总统府前面有广场，有一个大型的聚会，你跟我都一起去，然后呢去了以后，如果你跟我一起，所以有第三个问我的时候啊，你们都去了，有多少人？我说好多人呢，你也说很多人，不很明显的那人就好心，到底有多少人？因为总统府前面常有这个大聚，我就说我想一下，大概有3万人吧。可能你就说不止啦，有4万人，谁对？都对呀，你也在那里，我也在那里，所以反而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都在那里，都看见很多人，只是我头脑算算是3万人，你算是4万，反而证明那个事情是真的，是事实。所以这个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 就是一种的圣经的批判。批判这个字不要说批判就批评，批判是一个考证，怎么才弄得这个准确。所以整本圣经这2000年来被很多人批判，到最后没有个人不下个结论说神的话是真的，圣经的话是真的。OK， 再回到这个地方了。如果你读到历代志上19章，你说诶怎么好熟段经文，但是一看的数字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你就发现了属这个哈大底谢的这个军队诸王，就原来哈大底谢是在亚兰这个当中是一个王，但还有那小王，所以呢把这个王聚集在一起，加上了本来就打败这个亚兰的军队，合在成为大军了，一起过来。那这个军队从哪来？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拉过来的，所以是一个大军，所以这个征战是一个蛮大的征战。这时候大卫就要聚集他的军人，组一个很好的军队啊，过去啊，来打这个仗啊。这时候确实看见了这个亚兰这个军队被打败，包括这个所谓的派的这个将军也被这杀，所以呢 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就回到刚那句话，和好这个字这几个礼拜我都在解释，和好归服他们，这个字叫做归服，就用这个字叫做所谓的降服，不仅是降服，是归服，就开始成为他的附属国，他就能够用进贡表明这些国家对这些亚兰这个人呢，对大卫的所谓的忠心，表明这个进贡。那相对的，大卫就等于说他有这个责任要保护他们呢，供应他们一切所需，因为他是一个所谓这个得到这个进贡的这个。那后面这句话预示亚兰人不改再帮助亚门人好，整个故事就是这么简单但是里面还蛮丰富的，这个意思在那里面。今天我想只说 make a point， 还是从第九章那边开始讲到这个 kindness， 我要用这个解释。当你厚待别人的时候，有几个事情本来你就应该厚待别人。第二个，那个人能够对过你好的更要厚待那个人，而且那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对你好，那个有你一定快去厚待他。这是这几天上个礼拜我所提厚待一个人，施恩一个人，是一个领袖应该有的特质。如果这个领袖是有神的同在的话，我们讲了半天，这是一个逻辑，你把它串在一起，就是不仅他的才干是因为他有个生命，因为神不仅是大能的神，但是没有人，他的能力没有人可以比的。不可否认，神的生命是一个叫做 kindness， 叫做 mercy， 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常通用，就是怜悯，就是恩待，就是。所以当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或你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可以看对方，或甚至自己警察自己，你真的厚待人吗？厚待人当中，你会不会藐视，不会轻看呢？不会故意的这时候抬高你自己，甚至倒过来，因为过去有些的瓜葛，你甚至用这时候所谓的这个还藐视别人。我跟你们讲过吗？所谓的忍耐啊跟宽容是双胞胎啊。忍耐是什么？忍耐就是碰到压力的时候不变形，叫做不屈服。宽容是什么？宽容就是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报复，所以忍耐啊，不要只是你会忍耐啊，对吧？有人说我忍了这么久了，就等这些天，那就完了，因为你还是报复，所以呢，基本上你忍是白忍的，基本上你忍的动机是错的。忍耐是不是一个修炼？忍耐甚至不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忍耐是你的生命，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相对的，宽容是忍耐的另外一面，有机会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做一件事情，好，那我让他，其实你就等到那天，然后虽然那天你也不会所谓的报复他了，对呢，哎呀，他对方承认说，哎呀，算了，我的想法是错的，我的想法不够，还是欧姆斯你的想法比较好。这时候如果你不能够宽容，你最少会讲这么一句话，我早就告诉你，起码那口气要争回来嘛。我没有欺负你，没办法赶走，没有说怎么样，没有要找个你的这个报复你，不，那口气怎么争来？我早就告诉你，我要告诉各位，不忍耐，这个人就跑掉。就是你忍耐，然后就忍，你以为那个人跟你相处，等到你不能够宽容那个不能宽容的那个的缺点露出来的时候，请问你的同工还跟你讲话吗？还会跟你沟通吗？他会跟你说，因为就怕我什么东西做错，然后你又说，我早就告诉你。这些年来，我好像，当然我学了很多怎么去解经讲道，我学了怎么祷告，怎么自己教会，但是我认为我学的最多的，或是用这个角度，是学的最难的，甚至讲白一点，学的最苦的，不是才干，是学生命。我好久没讲这句话，我们再来一次哈，你的生命都要破碎，没有的话你就白搞，你的热心、你的忠心、你的才干就白搞，因为到最后你失踪就会跑掉，没有人敢跟你讲话。OK， 你很热心、忠心帮助一些人，你很热心、忠心做一些事情，带一件做很有果效。不，如果心中忍耐跟宽容不能够放在一起的， 再说这两个对我来讲不是我的操练，意思说不是说我可以用人的方式操练来，这个只有一个方法来，就是靠近主。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到这来就会得安息，然后到我的恶是用，就前面讲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那后面讲一句话一定要听得懂，他的心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就跟你讲了，忍耐宽容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那怎么能够柔和谦卑，就要跟他同父一轭啊，就要同父一轭啊。我们很喜欢跟神同父一轭的时候，是我们得胜啊顺的时候，操练生命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因为跟我们的整个的人呢，我们这个想法跟我们人的习惯真的是完全相反，是完全相反。 OK， 再回到这，那我进一步说，当你生命被成熟的时候，或是比肩成熟，哦，不要说你说我好，免得有时候牧师你讲我，我没有讲你，是我讲我自己。当我生命稍微成熟的，你觉得日子会更好过一点吗？不见得，不见得。当你说 show kindness to other people， 当你 show mercy， 对，不见得别人都会能够接受，不见得人都会欣赏。甚至有时候比较简单，哎呀，这个，有时候真的同工说，怎么讲讲一些事情以后啊，我说我将来处理这个事情，牧师你是主任牧师哎，你要用权柄，你要怎么？好像呢我的处理太温了，太柔软了，其实我是要 show kindness to 那个人，但是有些人跟告诉说，牧师你要硬一点这样的。啊，这个在这二十年，啊，这种问题太多了，很多人不能够了解我，甚至有人说牧师，你好像做一个主任牧师，要呢就太温啊，太柔和，要呢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我真碰到这种事情哦，牧师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当你修刊的时候，不见得，那但是我还是修给这个人，但是修给这一阵子以后，因为修。他得了一次两次的好像你的帮助，有一天你跟他说不对，所以你跟他说我不能够这件事情，我就不能够帮助你，因为这是不对事情，哦，他马上可以翻脸，他认为觉得你帮助他是应该的。我相信我讲这些话是很白，我也相信各位一定碰到这种事情，否则我讲就白讲。你碰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以前呢我真是不懂，那时候真的妈妈你煮的饭没有像那个妈妈煮的好吃，这句话你讲讲就真的很糟糕。现在我讲讲，我以前讲过这样的话，我的孩子也对我讲过这么多话，我讲一些东西不要把属灵事情变得太高招，属灵的事情在你面上，你的脸色就看你有多属灵，我不说嘛，你在痛苦当中就好像一个晒干的柿子一样，本来一个柿子水柿窑是什么柿窑，这个软的柿子哦，看新鲜走多漂亮啊，对，亮亮一晒干就又黑又抓在一起。属灵的事你看就知道，属灵的事听他讲话就知道，听他讲话当中的内容就知道，那个口气就知道，再不行听他祷告你就知道他属灵的光阴。我说用不要用这来批评别人，这是自己的心肠。 OK，你 show kindness， 你就啊，被人家这样的误会，我对他好，反而被他这样误会。我对他好一阵子以后，有一天我跟他说 ：“no， 这个不对的，所以我不能够，这个我不能够答应，不能够。”哦，他马上就翻脸。你马上就说：“我对他好三次，只是这次没有这样的，照他意思做，怎么就翻脸？”你会有这些东西走过来，那你要不要再做下去？神啊，哦 ，show kindness， 多找自己找麻烦。你不是说过吗？对所有的人都要 show kindness， 对那些帮助过你的国人，甚至这个有需要帮助，你要不要找这种麻烦？我不再说你，是我说我自己。我问了好多次，我只要讲到就好，我只要自己教会啊，我弄完以后我走开就好。我还是要画这条线，我不能够把每个人的重担， 不，我不这样说过吗？有一次一两次啊，传道跟我们说，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谈的时候，他传道就觉得很这是屈辱了，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就很难过，因为这弟兄姊妹说，你们这传道都这日子过得很好，就是祷祷告、读读经，然后就看看，那我们在外面工作多难的、啊，我们外面工作多复杂、啊，我们在外面呢很多种的这个不公平、不公平的事情是是非非。一次我听了，两次听了以后，我也就算了。不过我觉得这些年轻的同工需要帮助一下，以后有人告诉你你的工作很简单，生活这么的单纯这么简，所以没有压力，没有等等，你跟他说对啊，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就是这样没有压力。但是问题是你跟我讲的时候我开始就有压力了，因为你把那问题丢在我身上，那你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还有好多人把问题丢在我身上，所以我的压力坦白说比你的一个人的压力还来得大。所以我的日子本来我要过得很好日子，跟你们害成都不能过好日子，同意吗？这是人生，这不是埋怨，这是分析你的问题在哪里，你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在这种困难你继续走下去，不能在你的公司、在你的职场、在教会，你需要常常亲近神。我希望我们走过这三年多，就前面那段那个祷告，因为该成为你我一天生活的力量。我没有做什么，只是敬拜赞美。当然你在敬拜赞美你想东想西看东叹西，那我也没话讲。不过你真的敬拜赞美，这是你一天支取力量，叫做支取从神来的力量。你必须有这个东西。当然不代表在一天当中你不需要，当然你需要。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你整个这个电池是空的，你怎么能过一天生活呢？ OK， 在这一天当中你不知道今天这个电池要用多久，所以你需要常常的警醒。当你发现你不能够再向别人 show kindness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电瓶用的差不多了，所以你需要赶快找个机会来到神面前，在神面前要安静要祷告。所以这是一个。那我还是要给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你需要修看？因为你修看，因为神的 kindness 就在你的身上。你怎么知道蒙神的怜悯？因为你还有能力向人显出你的怜悯来。你怎么知道你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你可以在怜悯别人的时候，你可以还有可以有力量怜悯，因为是神的同在。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所以当你觉得有点不耐烦呢，有点觉得这个心中有点毛躁了，我自己很坚持。我要走开的时候，有人跟牧师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不可以那样？我突然感觉到有点烦。啊，不过这时候知道那个烦的那一秒钟、那两秒钟，我知道我不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不见得花很多时间要解决的问题，不过起码我会做一件事情，就让你讲你要讲。讲了三分钟五分钟，我也觉得我的事情还要等要去做，底下就说这样子我们就祷告，这是一种做法，是否照着祷告了。第二个就是说这种事情大概我也帮不来，我坦白说我帮不来，我做不来。那第三个我说你要不要找谁介绍一个给他一个处，因为不能够这样丢着他们就跑，所以不见得我每次修看都能够满足那个人的需要，但是我还是站在一个我要怜悯要修 kindness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这状况代表什么？状况是代表原来神还在与我同在。这第二个，第一个你需要有这个力量是从神里面来，是亲近神。第二个，在你这个处理的当中，你的心中的感情感觉也做了一个记号，就这时候你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你自己？这时候你是活在你自己的老我自我里面呢，还是活在神同在？如果活在神同在里面，你自然而然会有所谓的施恩后代后恩待人，或许说我们怜悯人。那最后一个，当你碰到别人，当我碰到别人一些的反应，坦白说是很负面的时候，那怎么办？就讲到第九章，当时这个反应很正面啊，这个约拿单的儿子就真的很感人。不过到第九章就发现有两个人，一个就是亚门的王，一个呢就是亚兰的王。他们真是只是闹事，真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请问神怎么审判那些不走在神心的人？请问他一定是做不对的事情吗？在人与人当中做一些不对的事情，如果是两个都不信，都是以自己的心，我说哪个呀，就你咬一咬去，哪一个比较好都搞不太清楚，只是这个人伤害那个人，这是很厉害，没想到那个人伤害这个人跟你啊。但是有一天神怎么审判那个人？因为他在旁边有一个义人，一个活在神性当中的人，如果他对这个义人，就是公义的义啊，义人，他逼迫这个义人，这个义人做神要做的事情，甚至做神要他做对这个所谓的所谓不义的人，这个坏人做神的好的事情，对的事情。但倒过来，这个人像这个亚门的王，这个儿子大卫是对一个做一个好的事情，关心他，他父亲走了，这时候他要接位，他关心他，他要帮助他，没想到这个亚门的王反而对他坏。如果是两个都不对的，坦白说掉受神人审判。如果这个对人在一个不对人当的面前，这个不对人在攻击伤害，甚至这个对人做对的事情怜悯这个人的时候，他也伤害，这是神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公义的，这个用公义来审判的机会。所以圣经说为义受苦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然后后面补一句话，我用这个做一个结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是八福里面最后一个。OK， 每个都是一句话就了事了。为义受逼迫的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其他的，比如说爱童有福了，因为天国，然后底下就温柔人有福了。但是当讲到为义受逼迫有福了的时候，因为天国是他们，然后十一节是用来补充第十节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造各样坏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是解释为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解释为什么什么叫做为义受逼迫，就有人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因为什么叫因为主，就你做主要你做的事情啊，你做主他做的事情啊，这些事情做出来以后，反而有人就用这话叫做辱骂你们啊，逼迫你们啊，捏造各样的坏事回嘛，你们就有福了。这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说天国是他们。我们常常一讲到天国的时候，讲到神的权柄能力，我们讲天国是不太容易讲受苦。但这句话连在一件事情上是跟受苦有关。So the kingdom of God 不仅是神的权柄能力，是得胜得胜，神的天国也带出另外一方面，叫做为主受苦。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当你在思想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受苦的时候，这是有很多的原因。这些原因一定要从圣经来。啊，这个到现在我还在，我找一些答案，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我先两年前我提过一个，为什么会受苦，有好几个月我提过，但是我觉得我的答案还没有完，我觉得还在找答案。不，这是中间一个答案。所以今天你听到有时候在灵恩里面有些弟兄姊妹说，哦，天国就是得胜的，连受苦都不能够受的，基本上他对天国还不是完整的了解。这群人包括主耶稣基督在内，都是为天国来征战，所以有很多神迹奇事。请问这些人哪一个不受苦的？这是我对一些在灵恩里面讲成功神学的一个质疑了，可以这样的说，哪一个不受苦？神迹奇事在身上没有错，甚至撒旦可以试探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把这个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撒旦魔鬼知道主耶稣有权柄有能力，但是他要问一件事情，你有权柄呢，你可以受苦吗？如果你不要受苦，就我帮你啊，就可以躲开这个苦，事情就早就发生，成功就早就领到，你不需要受苦。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说你的命定是什么？不是将来做成功、做总统、做领导，你的命定、我的命定是向主耶稣基督。以至于神把你放在做总统，你还是向主耶稣基督。如果像约瑟一样，如果人把你放在监牢里面，你还是要向主耶稣基督啊。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跟这世界国不一样。我跟主耶稣没得比，他是神。我不仅比他差了108000，根本不需要批评。不过还是用这个，有时候讲牧师，我好喜欢跟你。我还是说，你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我的杯你可以喝吗？耶稣说的。当然，我再说，我已经讲100次，我比耶稣差了108000里，千万不要把我。不，我觉得耶稣讲的，我真的明白他在讲什么。每个人都要成功，每个人都要这样，要那个。耶稣说：“坐在我左右，不是我给。”但是我倒过来问你一句话：我的杯你可以喝吗？如果你是在国度里面 ，yes， 从这个角度，主耶稣肯定这两个儿子，我的杯你也要喝。求主恩待我们啊！我们真的要做个像耶稣的人，不是像一个教徒、基督教徒，那个撑不住的。不要他自己撑不住，他碰到任何的考验，高也好低也好，他一定会跌倒，他一定走不上去。我真跟怕他，他走不完这条路，信仰的路。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说，今天我们能够走到如今这个地步，都是神的恩典的，是神的恩典。我们有一个可以夸的，我们不仅要感恩，我们更要跟主说：“主啊，我要紧紧抓住你，在后面走，要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像你，更多的活出你同在的见证来，好叫你陪我一起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不仅走完这一生，甚至走到永恒的里面。主说：“我答应你，我会与你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为这样的学习操练，我们求神恩待。为神答应我们，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在我上的工作。哦，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能够进到现，帮助我能够进到你荣耀里面。”帮助我能够进到主啊，你的命、你的旨意的当中，主啊，让我在得时不得时，让我不在任何情况，主啊，都能够成为一个你可以用的人，成为一个主啊能够见证你荣耀的人，真的把自己再次恭敬的交在你的手中。哦，我的主啊，神，求你与我同赦免，与你的教会同在，与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们同在，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仰望你。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用简单祷告啊，帮我们。